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指克里米亚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普习将会面，美国官员担心中共提供俄罗斯致命武器。美国、德国和波兰协商联合军演。美国对以巴承诺避免进一步暴力冲突表示欢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幕，聚焦中俄同侵权。美国两党议员纽约聚会，抗议中共跨境执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九周年之际，美国星期日宣布克里米亚半岛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但是表示更紧迫的关注是基辅军队重夺莫斯科在长达一年战争中所夺取的土地。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 NBC 的会见媒体节目表示，虽然现在没有进行和平谈判，乌克兰亦都可以决定什么是胜利或者可以接受的外交结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年表示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在美国对战争进入第二年的另一项评估，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他的军队迫使乌克兰屈服的能力过于自信。星期日，英国国防部表示一支精锐的俄罗斯步兵部队在乌克兰受到重大损失。上星期六，欧盟同意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中国正考虑运送100架无人机以及其他致命武器给俄罗斯。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刚刚届满一年的俄乌战争之中提高支持俄罗斯的意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表示，美国先前认为中国不是太愿意提供致命武器等援助给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但是在得到新的情报资料之后，已经在这个月改变评估结果。帕恩斯星期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访问的时候说，美国确信中国领导阶层一直有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装备，但是他亦都表示北京当局还未做出最终决定，目前亦都没有关于实际运送致命装备的证据。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说，美国会持续利用私下高层外交渠道警告北京当局提供致命武器给俄罗斯的后果。布林肯上星期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和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会面那阵，亦都已经这样做。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26号透露，华盛顿正在同柏林同华沙协商在波兰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事宜，来应付俄罗斯对北约东部边界的威胁。德国之声报道，皮斯托里斯接受德国公共第一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强调，在同乌克兰接壤的国家进行军事演习，将会向北约盟国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他说，相关演习目前正在考虑之中，但是就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细节。皮斯托里斯说，北约组织远远没有普京认为那么脆弱，并且指出北约比起俄军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前变得更加强大和团结。美国星期日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在北约会谈承诺防止进一步的暴力表示欢迎。法新社消息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星期日罕见地在约旦进行会谈，双方承诺避免进一步的暴力冲突，但是在会谈期间又有两名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被杀害。 会谈在约旦南部红海港口城市阿哈巴举行。与会代表包括埃及和美国官员以及约旦官员和联合国中东和北非事务协调员麦格克。会后的联合声明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表示他们将会密切合作以防止进一步的暴力，并且重申有必要致力于缓和局势。声明并且表示，东道国约旦以及埃及和美国都认为以巴双方达成的这些谅解标志着双方在重建和加深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在一份声明表示，以实际行动落实这些承诺至关重要。他并且特别感谢近几个星期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埃及总统塞西为确保会谈成功所发挥的作用。100多位国家领导人和部长星期一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今次会议为期超过5个星期，将会由星期一开始持续到4月4日为止。会议将会努力应付很多问题，包括俄乌战争、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对异见人士的镇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暴力行动，以及怎样巩固埃塞俄比亚和平协议等。此外，西方官员亦都正密切关注新任联合国人权专员福尔克尔替尔克对北京的态度。美联社指出，在今次的会议，美国可能试图就中共镇压香港民运人士、对西藏的长期压迫以及被指控在新疆侵犯人权向中共施压。基辅和盟友对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阿里布科夫的参与感到不满，他将会在星期四在人权理事会发言，预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同一日透过视像致辞。上星期六，美国众议院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两位分别属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该委员会成员参与多个华人、藏族人、维吾尔人、民主和人权团体一起在纽约中国城举行抗议中共境外执法的集会。集会地点在被联邦调查局 FBI 调查的中共设在海外的警察站之一纽约长乐公所前面。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邓恩表示，当中共境外执法时，受害的不单只是中国人民，而且还包括美国人民。加拉格尔表示，美国国会只需要确保 FBI 拥有应付中共跨境执法威胁的培训和资源，不单只在首都的 FBI 总部，而且在全国各地每个地方 FBI 的办事处。2023年1月成立的美国众议院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宗旨是调查和提交关于中共经济、科技和安全发展以及美国竞争的政策建议。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普京首度承认俄罗斯可能面临崩溃；俄乌战一年，欧盟通过第十套对俄制裁方案；索尔茨出访印度，强化与印度合作关系；对抗中共委员会主席说让中共代理人无处藏匿；一鞋难求，中国迎来首轮幼儿园倒闭潮；不靠陆客，日本吸引各国游客，免税品销售不断上升；欧盟新一轮制裁后，波兰输油管被俄罗斯断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普京首度承认俄罗斯可能面临崩溃。俄罗斯总统普京首度承认俄罗斯联邦未来可能面临崩溃，到时莫斯科人、乌拉尔人和其他民族可能各自为政。他同时卸责，指控西方国家试图分裂俄罗斯以便压制和管控。综合乌克兰观察者电视台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6号报道， 普京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普京节目专访时说，西方国家的目标是分裂前苏联和前苏联的主体俄罗斯，之后可接纳俄罗斯加入所谓的文明民族大家庭，但是是以各地区分别加入的方式。普京说，西方国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分裂前苏联和他的主体俄联邦，之后或许可以接受我们加入所谓的文明民族大家庭，但是是以各地区分别加入的方式。这个是为什么？是为了压制这些地区并置于自己的管控之下。他又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民将无法生存，而是会分裂成想要脱离俄罗斯的不同民族，比如是莫斯科人、乌拉尔人等等。普京同时又说，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独霸世界的企图，让局面发展成现在这样，俄罗斯是被迫作出反应。俄乌战一年，欧盟通过第十套对俄制裁方案。欧盟在25号通过了针对俄罗斯的第十套制裁方案，欧盟誓言对俄加大施压力度，务求尽快结束战争。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说，这些制裁针对的是军事和政治决策者，支持俄罗斯军事工业或为他工作的公司，以及瓦格纳组织的指挥官，和俄罗斯最大的一些银行交易亦被禁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推特上说，我们现在有了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制裁，令俄罗斯的战争军火库变空缺，并深入打击它的经济。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警告说，欧盟将继续对莫斯科实施更多制裁，说只要需要，我们就会这样做，直到乌克兰从俄罗斯的野蛮侵略中获得自由。博雷利又说，最新的制裁措施涉及银行部门，制裁还压制莫斯科获得可用于民用和军用目的的技术和先进技术。制裁方案在禁止出口名单中增加了俄罗斯武器系统中使用的电子元件，包括无人机、导弹、直升机和特定的稀土材料、电子集成电路和热胀仪。欧盟还对另外96个支持俄罗斯军事和工业综合体的实体实施更严格的出口限制，其中包括首次制裁7个伊朗实体，这些实体制造俄罗斯使用的军用无人机。欧盟制裁的目的是损害俄罗斯经济，令普京没有资金再继续支撑战争。在这一轮最新制裁措施出台之前，欧盟已对近1400名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总统普京、俄罗斯政府部长、议员和被认为忠于克里姆林宫的寡头，和被认为对战争罪行负责或对打击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负责的官员。欧盟还冻结了超过170个组织的资产，从政党和准军事团体到银行、私营公司和被指控传播亲克里姆林宫宣传的媒体机构。俄罗斯能源部门亦受到冲击，特别是石油和煤炭。而过去一年内，欧盟已迅速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索尔茨出访印度，强化和印度合作关系。德国总理索尔茨礼拜六对印度闪电式访问，并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希望深化两国在经贸和政治等方面的关系。莫迪礼拜六在新德里会见来访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两人就经贸等议题举行会谈。索尔茨在会谈后和莫迪发表联合声明中说，深化两国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是他这次访问的目标。 索尔茨又说，两位领导人正是致力于令印度和欧盟最终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议。索尔茨说，这个是个重要话题，我将亲自参与，以便更快实现这个目标。今年两国首脑多次会面，另一方面反映了索尔茨担心中共在俄乌战争加大支持俄罗斯。在访问中，索尔茨仲将大力推动签署一项价值52亿美元的协议，向印度出售六艘常规潜舰。这个是西方为让印度摆脱对俄罗斯军事装备的依赖而进行的最新尝试。西方官员已注意到有必要让印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做出更鲜明的反对表态。近几年来，印度经济增长率已超过中国，并正是迅速扩大它的制造业基地。在这个周末仲正值印度主办20国集团财长会议，参加会议的美国财长耶伦礼拜六在场外和多位印度顶尖科技公司高管举行会议。耶伦希望在促进创新和企业发展上增强和印度合作。对抗中共委员会主席说，让中共代理人无处匿藏。在2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问题特别委员会，简称对抗中共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来到纽约华埠的中共海外警察站前举行集会，谴责中共的跨境侵害，同时指出外国政府代理人不可以隐藏起来，亦不可以作为非营利组织注册。对于中共的海外警察站设立于在美国合法注册的组织，而这些组织是与中领馆来往密切的亲共侨团，这些亲共侨团是否外国代理人呢？对此加拉格尔就说，他们为中共做事，但他们却不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而这个却是我们法律所规定的，应该要注册，我们要加强这种管制。如果你是中共在海外的代理人，你不可以藏起来，亦不可以注册为非营利组织去骚扰在美国领土的人。我们必须研究这些法律，确保法律没有漏洞被中共利用。中共通过侨团在海外推广警察站，是中共侨务组织的任务之一。加拉格尔在集会上说，中共的威胁是隐蔽的，这个是一种黑手党式的威胁，因为中共的行为就好像黑手党，他们收买政客、跨国组织、公司，在某些情况下还收买执法部门，他们使用武力和威胁而不是说服，和黑手党一样，他们不害怕让人消失。加拉格尔又说，联邦调查局每10个钟头就会开启一宗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调查，国会需确保 FBI 有资源和培训处理中共的威胁，不单止在联邦层面，而且在地方亦要这样做。一鞋难求，中国迎来首轮幼儿园停业潮。中国出生人口年年下跌，波及教育行业，大陆幼儿园出现一鞋难求的现象。武汉一间央企幼儿园首次对外招生，引发舆论关注。业内人士说，首轮幼儿园停业潮已来到。而在24号，这个话题登上微博热搜。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在一些地方，民办幼儿园2021年、2022年开始面临招生难，小部分公办幼儿园亦存在招不满的情况。这种情况不单止出现在北京这种一线城市，在山东临沂这个三线城市，各幼儿园亦将面临激烈的生源竞争。北京丰台区一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院长王丽认为，随着生源减少，第一批倒下的会是自己所在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现存幼儿园相关企业36万间， 主要有三类，公办院、普惠性民办院和非普惠性民办院。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夏静说，其实首轮幼儿园的倒闭潮已来到，趋势已不可逆转，在2023年应该是最好的一年，之后会越来越困难。他说，在幼儿园院长群中，从去年起就经常看到有幼儿园转让一批台凳，连中央级企业的幼儿园都首次对外招生。中国出生人口连续多年下跌，从2011年以来的出生人口数据来看，在2011年至2014年出生人口都超过1700万，2015年就降至1654万人。作家叶倾城说，中国大部分中小学老师都是女性，小学招生困难意味着将有一大批中小学教师失业，到时再来讲什么编制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再往后有专家就预测，未来将有不少大学停办。不靠大陆客，日本吸引各国游客，百货免税品销售额不断上升。大陆旅客赴日的观光消费向来惊人，但在新冠疫情后各国陷入封锁，旅游业亦逐渐萧条。疫情降温后，日本自去年十月起全面放宽边境措施。据产经新闻报道，中国民众目前赴日旅游的人数仲是相当少，但成功吸引了各国游客，来自台湾、香港、南韩、泰国等地的旅客陆续增加。如今就算大陆客冇嚟，亦让百货公司将近恢复到疫情前的免税品销售额。受到日元疲弱影响，百货公司各种昂贵的皮革制品、珠宝、手表等高价商品都好受欢迎。日本百货协会公布的全国百货一月份销售概况显示，免税品销售额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4.3 倍。协会成员说，自从政府放宽边境管制以来，观光客的购买力恢复速度之快远超乎想象。而东京部分百货的免税销售额已经回弹到疫情大流行之前的 90% 左右。可预见的是，之后随着中国当地的疫情亦开始降温，将会有更多中国旅客赴日，让销售额不断上涨。欧盟推出新一轮制裁后，波兰输油管被俄罗斯断供。波兰能源巨头 PKN Orlen 宣布已停止透过德鲁斯巴输油管接收俄罗斯石油。根据合约内容，该管线的供应量约占 Orlen 总需求量的 10%。 PKN Orlen 在发给法新社的声明中说，俄罗斯方面已停止透过德鲁斯巴输油管向波兰输送石油。该公司强调说，上述状况不会影响对波兰客户的供应，而家开始所有订单都将透过海运交货。而在一日前，欧盟先刚同意就乌克兰战争对俄国实施第十轮制裁措施，包括将121名个人和实体追加至制裁名单，包括伊朗无人机制造商。波兰去年宣称有意实施一项激进计划，即是在2022年底全面停止从俄国进口石油。不过国有资产部副部长马莱茨基话俾国会知，波兰同俄国石油生产商 OAO Tatneft 的供应合约尚未到期，这个意味着波兰每月仍需向俄国购买20万吨石油。近年来，波兰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多元化。根据马莱茨基的说法，和 Tatneft 的交易是目前波兰和俄国之间唯一的能源采购合约。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26号，《华尔街日报》发布报道，指出美国能源部在最新的机密情报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疫情大流行很可能来自中国的实验室泄露。相关报告对情报界的多重起源猜测进行了分析。现在美国能源部与 FBI 共同认为，疫情最可能是通过中共政府的实验室事故传播。另一方面，其他四个机构与一个国家情报小组认为来自自然传播，还有两个机构并未表态。报道指出，能源部在分析了新的情报之后做出了相关的判断。政府部门拒绝讲明当局改变立场的原因。另一方面，中央情报局和其他一个未署名的机构迄今为止并未选择一个适当的立场。消息人士指出，尽管美国政府机构内部的分析出现分歧，但是他们都不认为这次疫情大流行来自北京的生物武器计划。26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公开场合回应说，拜登政府迄今为止仍然在对疫情起源研究投入更多资金，以确定大流行病毒的来源。尽管美方表示仍然没有获得完整的答案，但是大流行的出现的确导致中美两国的关系下滑。美国政府谴责北京隐瞒了疫情相关的信息。此外，中方还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设置限制。目前美国情报界由18个机构组成的机构，包括能源部、国务院和财政部在内的部门，都在对疫情起源进行了审查。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去年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提到在疫情起源早期，有中国的研究人员疑似感染疫情，而一些前美国官员指出，这些患病的研究人员参与了冠状病毒研究。一段李克强在法改委门口向现场人员呼吁要改革的视频，正在网海外社交媒体上热传。画面显示，即将卸任的李克强似乎缺乏底气，讲话亦不太流畅，有时甚至忘词。据中共官媒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月23号到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行考察，听取有关近年来重点工作的汇报。他说，发展改革委担负发展与改革职责，发展是第一要务，改革是根本动力，要继续做发展的实干家，改革的攻坚者。一段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李克强与随行人员从中共法改委门口走下台阶，约有上百人早已排在门口鼓掌等待李克强讲话。李克强走到人群前停落来，对在场的法改委员工讲话。李克强先是说，发展改革委是宏观调控的主导部门，亦是最重要的部门，是发展的主攻手，亦是改革的攻坚队。接着李克强举起双手又准备讲话，但是停顿了一下才讲出话来，好似有啲心不在焉。结果在李克强转身要离开之前，突然又好似想起啲乜嘢，又转个身嚟讲话，期间亦出现多次停顿，好似有啲忘词。佢话要靠全国上下14亿人嘅共同努力，法改委系冲响前面噶，受委托做攻坚手、主攻队。在李克强发布相关言论之前，中共即将召开两会，全国各地都在为此事进行超出负荷的准备，而届时中共官场亦将面临一次大的调整与波动。本台记者林晴采访报道，今日是2023年的2月26号，法轮功团体在纽约布鲁伦华人社区八大道举行千人大游行，声援4亿1000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及打倒中共恶魔，征签达320万。游行队伍途经42街直到59街，沿途好多的社区民众在驻足观看， 纷纷用手机拍摄。游行从中午12点开始，游行队伍阵营强大，有三大方阵组成。第一方阵是法轮大法好，第二方阵是停止迫害法轮功，第三方阵是声援4亿多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震撼威严的天国乐团仍然是打头阵，大法好、大型横幅、大法书模型、旋转的法轮、舞龙舞狮、功法演示、横幅队、莲花船、大型法轮图、彩旗阵、停止迫害法轮功、九平共产党书模型、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横幅和竖幅与停止活塞器官横幅和展板等，贯穿整个游行队伍，为社区民众带来法轮大法的美好，将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民众，同时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信息传递到社区。游行队伍中的横幅亦显示已经有4亿多华人退出中共组织。法轮功学员宋金枝表示，通过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来，中国人是越来越觉醒了，亦认清了中共的邪恶，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我相信在未来有更多的人会认清中共的邪恶，选择正确的道路，相信神，相信对神的敬仰，会有更多的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选择美好的未来。布鲁伦华人社区近几年来每年都会有法轮功团体的游行，并获得越来越多的社区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游行主办方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义勇表示，我们再一次一次来到这个布鲁伦唐人街对华人朋友的这个游行，我们想对华人朋友说，就是告诉大家知法轮大法的美好，真善忍的美好，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就是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不是好像中共迫害我们讲的这样。当然华人朋友亦是越来越多了解我们了，同时我们将这个有4亿多的华人已经退出中共党团队的这个信息告诉大家知，希望更多的华人脱离中共，早日获得平安和幸福，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经济下行，大陆民众首当其冲，近期包括深圳、南京等地的民众都发现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大量的无家可归者街头露宿，而在这个之前，中共政府经常以影响市容的名义驱赶街头行乞人员，现在这个现象越来越多的频繁出现，有网友认为流民数目增加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社会动荡。网传视像显示，在凌晨的南京某繁华街道能够看到很多人都在露天的街道两边瞓下，视频拍摄者表示，有些人只是瞓在一把遮的下面，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叫他们流浪汉，或者他们只是暂时租不起房屋，但是这个景象已经和以往干净繁华的城市街道格格不入。而在深圳当地，市政府出动大批警察和保安驱散在深圳龙华汽车站露宿的露宿者，有些人是瞓在公园的长凳上，亦被赶离现场。有知晓情况的民众表示，有很多人长期失业，当日子最终难以为继时，他们会卖了手机，甚至是手机号和社交媒体账号，和外界彻底断联，成为真正的流民。署名 @rumoreconomy 的网友发推文表示，现代版的流民已经开始出现，火药在逐渐堆积，失业人群聚集，不但会暴露中国经济真实情况，而且时间一长肯定会引发严重社会问题。他认为中共太明白流民对政权的危害，往年三和大臣聚集不会有事，毕竟只是过渡，迟早还是能够找到工作，或者不断更换兼职，养活自己不是问题。今年情况完全不一样，随着工厂不断倒闭，失业成了常态，当积蓄耗尽的时候就会搞事。有网友猜测，中共当局恐惧大量的失业人士聚集会引发社会问题，可能会将失业人员强制送回乡，以后还有可能强制进行农业劳动，就好像几年前蔡奇主导驱离北京低端人口一样。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前， 河北省秦皇岛出现一起飞机坠落事件，按照中共政府的封控要求，无人机、气球等所有的飞行物都在空域管控的范围之内。这一次飞机坠毁引发网民注意，根据当地网友发布的贴文，在25号中午，秦皇岛市区某处冒起滚滚黑烟，有民众睇见一架飞机低空飞过秦皇岛市区上空，发出好大的响声，机尾仲冒住黑烟。网民指出，飞机在新贸业那个路口低空飞过，高度一度与40层高的建筑物差不多。这架飞机不算大，冒住黑烟并发出噪音，最后坠毁。而在24号，秦皇岛当地亦出现巨大响声。对此，市区应急管理局仅表示，这个现象来自飞机音爆，并未详述其他原因。公开资料显示，秦皇岛山海关机场位于秦皇岛市山海关，是一个军用机场，隶属中共军队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又叫做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训练基地，主要用于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的训练活动。因此，当地市民常常抱怨中共军队的战斗机在市区低空飞行，噪音好大，影响居民午休。直至北京时间27号凌晨，大陆媒体仍然对秦皇岛飞机事故的相关消息缺乏解释，在微博等社交媒体无法搜索到专门报道，仅能发现网友对飞机坠落现象的少数评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末表示，他将在4月初访问中国，呼吁北京当局对俄国施压，以结束乌克兰战争。据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在巴黎的一个农业博览会上对记者说，他将在4月初访问中国。他还谈到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他同时表示，只有停止俄国的侵略，撤离军队，尊重乌克兰及其人民的领土主权，才有可能实现和平。报道认为，北京至今一直试图将自己定位为冲突中的中立方，但同时却与战略盟友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此外，被视为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同伙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亦将在2月28号至3月2号访问北京。在近期，北京当局公布了一份12点和平方案，该方案将西方援助乌克兰的行动称为挑起冲突，并要求美国和西方停止军援，取消对俄罗斯采取的单边制裁。对此，泽连斯基总统的高级顾问波多利亚克发文称，中共的方案不现实，亦不能够结束这场战争。他强调，任何所谓和平方案都必须包括俄军撤退至乌克兰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边界的条款，以尊重乌克兰主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通过与俄罗斯签订友好条约，中共已经选边站。中共的倡议在这一背景下受到审视。他说，该倡议不是一个和平计划，而是一系列原则。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马克龙寻求与俄国谈判的做法仍然是无效的，是浪费时间的表现。他认为，是否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合作，这个取决于俄罗斯的选择。在印度班加罗尔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25号闭幕，却因为中共和俄罗斯联合搞局，20国就全球经济的联合声明未能得以发表。法新社报道，中共和俄罗斯联手反对草案中两节涉及乌克兰的内容，导致共同声明流产。从东道国印度的会议摘要看，绝大多数成员国强烈谴责乌克兰战争，但是中共和俄罗斯不肯通过有关乌克兰的两段内容。这两段内容强调，乌克兰战争造成的巨大的人道灾难加剧了全球经济本已脆弱的趋势，导致物流紊乱，对金融稳定、能源和粮食稳定造成极大的风险。一位官员透露，北京当局希望删除战争两字，中俄两方代表不想在写有乌克兰战争字样的文件上签名。 而财政部长耶伦公开表示，共同声明谴责俄罗斯侵乌是绝对必要的。德国财长林德勒则认为，20国成员国必须在维护国际法、多边主义以及终结乌克兰战争方面拿出明确的立场。乌克兰战争唯一的原因就是普京向俄罗斯发动了战争。法国财长勒梅尔支持德国财长的立场，强调将战争两字写入最终声明。俄罗斯外交部同一日则发表声明反咬，说西方干扰 G20 财长峰会，将会场当作反俄罗斯和制造不和谐的地方。报道说，中共至今未公开批评俄罗斯侵乌战争，却在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时数次重申对莫斯科的支持。中共还有以扮演中立国家公布12点停火建议，但其公信力对于西方国家来讲已经大打折扣。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大地震过去了20日。26号土耳其司法当局宣布，他们正在扩大对涉嫌建筑倒塌的责任人的调查范围。他们已经抓捕了包括一名市长在内的184名责任人。土耳其的追究行动引发了中国网友的另类地震。26号土耳其司法部长博兹达格宣布，对于涉嫌建筑倒塌的负责人，司法部的调查范围正在扩大，现在已经锁定了600多人。一日前，博兹达格在土耳其东南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证实已经逮捕和拘留了184名对2月6号地震中倒塌建筑物负有责任的人，包括79名建筑分包商、74名法人代表、13名建筑物业主和18名建筑改建人。据土耳其国营广播电视公司新闻台报道，在加济安泰普省执政党正义发展党籍的市长努尔达伊亦因建筑倒塌而被抓捕。早在震后第四日，就有西方媒体报道，一位对震中全部倒塌的250套公寓负责的建筑设计师科斯坤，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机场被抓捕。当时他随身携带大量现金，正打算逃离土耳其飞往黑山共和国。土耳其的震后追查行动让全世界感受到土耳其老百姓的愤怒和政府的雷霆手段。出人意料的是，追查行动在中国网友中引发了另类地震。网友水木生的无悔人生问道，当年我们汶川地震时就应该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老板，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网友 Lily Will 感慨，汶川地震14年了，温家宝亦发誓要追查，然而所有相关人员至今逍遥法外，而土耳其地震还在救援中就逮捕了真凶，还是有点不同的。2月6号的地震是土耳其近代最严重的一场灾难，这次大地震造成土耳其境内44128人遇难，如果包括叙利亚将超过50000，但这个还不是最终遇难人数。超过16万栋建筑倒塌或严重受损，共有近200万人无家可归，已经搭建起来33万多顶帐篷，有130个集装箱安装点正在兴建，将近53万灾民已撤离。以美国为首的台湾、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晶片四方半导体联盟 Fab4 又叫做 Chip4 上周举行了首次高级官员视像会议，重点讨论供应链弹性。半导体短缺迫使一些汽车制造商停产，将晶片生产基地台湾推向聚光灯下，并使供应链管理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更优先考虑的问题。台湾外交部2月25号一份声明表示，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成员，我方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亦扮演着关键角色，与地方国家有着深厚的贸易关系。与会四方除了讨论如何保持半导体供应链的弹性外，还探讨各方未来可能的合作方向。台湾外交部没有详细讲明哪一些官员参加了会议，而韩国外交部官员亦透露，该联盟的工作组正式会议已在16号举行，由美国牵头主办，美国在台协会承办。据报道，美国政府在2022年3月 就向日韩台建议了重建晶片四方联盟，搭起针对中共的半导体壁垒。四方联盟成员包括全球最大代工晶片制造商台积电、韩国存储晶片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以及日本主要的半导体材料和设备供应商。美国政府对中共晶片制出管制措施，台湾总统蔡英文曾表示，台湾致力于确保合作伙伴拥有可靠的半导体供应，将其称为民主晶片，并敦促盟国在中共威胁加剧的情况下加强合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行错呢一步，输得好惨，已无法挽回。众议院中国委员会纽约社区活动谴责中共跨国侵害，只因呢句说话，网友排队向冯姐道歉了。压制星链抢占轨道，中共计划发射更多卫星。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但没有获得预期战果。专家认为中共亦是这场战争的输家。有大陆学者亦表示，现在局势已大不相同，中共进退为谷，失去的将无法挽回。据路透社25号消息，20国集团 G20 各大经济体财政部长当日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拒绝签署联合声明。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芬林德纳表示，中国拒绝加入宣言是令人遗憾的。而在24号，中共抛出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的12点文件，但这个所谓的和平计划，中共表达的是撑俄的立场，亦等于是公开挑起与美国和北约对抗的立场。美国总统拜登直言不讳地驳斥了这个计划，批评中共的和平计划除了令俄罗斯受益外，对其他相关各方都无益处。拜登说，中国将要进行一场谈判的想法是想获得对乌克兰来讲是完全不公正和不合理的战争结果。拜登还表示，如果中共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美国将作出回应。但他亦表示自己并没有预料中共会这样做。中共假装调停的演戏已经被识破，而中共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军援反而被聚焦，中共又一次骑虎难下。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成员、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资源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话俾美国之音知，中国从俄乌战争中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普京的入侵破坏了中国尊重主权完整和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则，令他们在这方面看起来很虚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俄问题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亦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迫使中国面临一个更加复杂的战略环境。美国之音说，俄乌战争令美国意识到建立广泛联盟的必要性。美国利用乌克兰战争以及中俄关系成功加强了与亚洲以及欧洲关键盟友的关系。例如美日同盟出现突飞猛进的进展，印太地区反区域霸权的联盟正在形成，那里公开谈论要确保今日的乌克兰不是明日的台湾，而是欧洲。曼宁认为，由于中俄关系，欧洲人无法信任中国。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被中国带来的另一个巨大代价，就是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极大关注和支持。过去几日， 美国猛踩中共的红线，美台高层罕见闭门会谈，美国扩大在台湾驻军，并将消息公开，深具意义。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高级主任易思安说，只有大胆的行动才能够打乱习近平的计划，并动摇他的信心。一年前呼吁北京尽快与普京切割的大陆学者胡伟24号再次撰文说，失去的将无法挽回，俄乌战争一周年有感。他说，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不能够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背道而驰。胡伟是中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他认为拜登乌克兰之行并非只有象征性意义，而是拜登公开宣布普京的政府战争失败。胡伟写道，这场战争将进入收尾阶段，战后的世界格局将发生颠覆性变化，目前的联合国架构将被重塑，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不在，中国的外交部环境将更为凶猛。他说，在俄乌战争的结局已经日益明朗的形势下，中国的确是进退维谷，几乎没有多少回旋空间。他反问说，如果普京当初知道特别军事行动是这样一种结果，他还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吗？但历史没有如果，失去的将无法挽回。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友谭日前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不是中国，如果站在中国人的角度，中共因俄乌战挫败，可令中国人有机会站起来，希望中国人快啲觉醒，早日推翻中共极权。下面是本台记者林晴在纽约的现场报道。位于纽约市东百老汇107号4楼长乐工会的会所，是中共之前在纽约设立的海外110警察站，2月25号公开谴责中共跨国侵害首次社区集会活动在这里举行。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佛罗里达州国会议员尼尔邓恩和委员会成员里奇托雷斯，以及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中国民主党全民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等人现场发言。中国妇权、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达赖喇嘛驻北美办事处、基督教公益联盟等众多民运组织的成员亦到场参加，信仰团体法轮功的修炼者在现场打出了横幅 End CCP， 停止迫害法轮功。上午十点，麦克加拉格尔首先发言，他介绍了人权组织保卫卫士在世界各地发现了100多个中共非法警察站，其中至少还有2个在美国境内，这些警察站与中共的猎狐行动和过境镇压有关，这个是对华裔美国人和美国主权本身的可怕威胁。加拉格尔说，中共非常狡猾，他们的威胁通常很难起诉，就好像黑手党一样，他们不怕让人消失，他们正在使用一个可怕的极权主义监视版本，对新疆维吾尔人、对西藏人、对全中国公民实施全面的极权主义控制。加拉格尔说，中共想将这种压制输出到世界各地，唯一能够挡住他的就是我们捍卫我们价值观的意愿，我们必须站出来保护我们的公民和很多改革者、自由战士和寻求庇护者。加拉格尔强调，国会需要确保 FBI 拥有应对这种威胁的培训和资源，任何外国政府策划的镇压行动都不应该被置若罔闻。他最后讲到，这个是关乎主权和我们为美国的每个人所做的，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我们将一起结束这种跨国镇压，结束这种对我们主权的丑陋侮辱，我们将确保美国成为受害者的避风港。最近在纽约法拉盛的法轮功真相点，又有法轮功学员被骚扰、被殴打。对此，佛罗里达州国会议员尼尔邓恩对记者表示，法轮功学员被打，这个在美国是不允许的，在法律上要起诉这些罪行，信仰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我们捍卫信仰自由。 中国府权主席张清非常感谢美国政府能够重视华人社区以及对社区的支持。他说，我们逃亡到这边就是为了自由，美国的自由也是我们的自由，美国的安全也是我们的安全。张清说，我觉得今日这个活动很重要，对我们华人社区来讲，因为这个是第一次有议员亲自到我们中国城，到这个长乐公所，中共警察局设在这个地方，议员亲自到这边来谴责这种跨国执行，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对我们华人社区是很大的帮助，会鼓励我们继续同中共抗争，我们就是要自由，就是不应该怕，就是要记录低他们的那个海外跨国执法。FBI 在2020年警告说，北京的猎户行动是一个大规模的跨国镇压计划，目的是通过骚扰、威胁、恐吓和直接的暴力强行遣返中国的意见人士。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去年11月的一次听证会上说，中共的这些警察机构是对美国主权的侵犯，正是对此进行调查。被大陆网民称为凤姐的网红罗玉凤，多年前曾经被潮水般谩骂，但是从23号晚开始，大陆网民的舆论却出现大反转，网友排队同她讲对不住，只因为罗玉凤讲了一句说话，哪个国家的人并不重要，哪个国家将你当成人才重要。近几年来，经历了疫情和中共极端清零封控政策的中国人积聚了太多对当局统治的不满，很多人不再相信中共的谎言，并想方设法逃离中国。现在罗玉凤讲出这16个字，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共鸣，于是网友纷纷开始向他道歉并夸奖他了。网友感叹说，罗玉凤讲的这10个字才是当下时代最大的真理，现在的罗玉凤越来越有文化人的感觉，没想到他亦都可以讲出这么有哲理的说话，看来这么多年他的书没白读，自己以前少看罗玉凤了，现在真的要对他刮目相看。这个先是有思想的女生讲出来的话，甚至觉得可以入选当代名言警句了，原来自己先是找不到方向的那个，国人欠你一个道歉。罗玉凤在2009年公开征婚，相貌平平的她列出七大条件，包括男方必须是北大、清华、硕士等，此举令她瞬间爆红，亦赚了不少钱，但她一些被视为出格的言行受到网友大量的谩骂，有些媒体对她进行封杀。2010年罗玉凤在骂声中选择去了美国，并在社交平台说宁愿死在美国亦不会回来。中共军方的研究人员建议，要在近地轨道上建立中国版的庞大卫星网络，压制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并对星链卫星进行近距离监控，甚至对它进行激光袭击和网络攻击。香港南华早报24号报道，为了应对星链的强大军事应用潜力，中共军方的研究人员呼吁中方部署与星链类似的体系化、规模化的卫星群。中方研究人员认为，星链计划是在地球低轨跑马圈地，抢占轨道资源和频率资源，中国应该在星链还未有部署的轨道部署中国的卫星群，对星链星座形成压制。研究人员还建议，应该研发出针对星链的远杀伤的应对办法，可以通过激光、高功率微波等方式对星链卫星可能搭载的侦察载荷进行损伤。由于星链卫星具有星间互联和提供互联网通讯服务的特点，研究人员建议对星链卫星采取网络入侵和网络控制等干扰手段，令星链网络瘫痪。目前星链有近3000多颗卫星组成，马斯克创建的 SpaceX 公司计划未来陆续再发射数万颗卫星，预计星链的总卫星数量可达4万颗。 SpaceX 去年12月宣布成立星盾太空技术项目，服务对象是包括军方在内的政府客户。星盾官方网站说，将利用星链技术和发射能力支持国家安全的工作。初步合作项目包括地球影像观测、通讯和托管负载服务。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